欢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各位啊，再过十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大家也可以放假休息一下了。有些人呢会去扫墓，有些人呢会选择去郊外踏青。大家有机会呢不妨可以注意一下，在今年4月5号的早上黎明之前，会有一个平时不常见的天文奇观。在大约早上5点10分左右，东方的天边呢就已经开始放亮，地平线附近最亮的一颗星是金星。当然这时候我们一般把这颗金星称作启明星啊。那同时在天边啊还可以看到弯弯的月亮，在金星和弯月之间就是土星和火星，这四个天体呢大致排列在一条线上。大约在5点20分左右太阳就会出来，这时候呢就可能看不到星星了，所以呢观测窗口非常短暂，只有10分钟左右。而且啊这几个天体的高度都非常的矮，它也很容易被城市里的建筑物挡住，当然也不太容易观测。如果你恰好在郊外有这样的观测条件，我觉得不妨起个大早来看一看，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其实呢如果你在手机上装有一些星图之类的软件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只是这四个天体几乎在一条线上排列着，就连太阳也在这条线上。太阳的另一边是水星、木星和天王星，木星和天王星也靠得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啊这一次呢实际上是8颗太阳系的大天体都大致排成了一行，只是因为太阳在中间，所以呢导致这个观测窗口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同时看到太阳两边的行星，只有到了傍晚时分太阳下山了，我们才可以看到太阳另一边的木星和天王星。而水星呢基本上就别想看了，因为它距离太阳的角度实在是太近了，通常呢都会被淹没在太阳的光辉里，是很难看到的。天王星是一颗6等星，属于天气良好你的视力又很好的情况下肉眼勉强可见的那个亮度，恐怕呢在现在的天气条件下它还在太阳的余晖里，所以呢也很难是用肉眼来看到的。但如果你有一台天文望远镜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当然所谓的连成一条线，那只是从地球上看过去的效果，在3维空间中这些天体当然不是在一条线上的。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啊，真的发生过几颗大行星大致排列在了一条线上的情况，而且还不是分布在太阳的两边，是分布在了太阳的同一侧。当然啊，这只是一种轨道周期上的巧合，但这种巧合啊，却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那就是可以利用一颗探测器顺路去拜访一大串的大行星。为了赶上这次百年难遇的好机会，美国宇航局在1977年就发射了旅行者1号和2号探测器啊，这两颗探测器大名鼎鼎啊。那这两颗探测器呢就一前一后拜访了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可以说啊那真的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深空之旅。这两颗探测器也堪称伟大，而且他们的成果更是难以复制，这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好，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期春季观星指南的节目。
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
刚刚过去的冬天，猎户座是夜空中最耀眼的星座。猎户座大星云啊，也叫 M42， 是大家最喜欢拍摄的目标。那在我们的科深星空俱乐部的群里啊，有不少的小伙伴都提交了非常优秀的作品。猎户座还是一个相对好拍摄的目标，因为猎户座大星云真的非常亮，它的亮度呢差不多相当于4等星啊，所以呢城市里的光污染它基本上是不惧怕的。你哪怕就是在上海的市中心啊，也能够利用普通的智能天文望远镜拍到清晰的猎户座大星云的照片，非常的美丽。如今城市的环境呢光污染都比较严重，地平线上的建筑物也比较多，春季的星空的亮星不多，大部分值得观测的目标呢都在北边绕着北天极转悠，尤其是在大熊座附近。要找到大熊座，我们只要先找到北极星就可以了。找北极星啊是相对很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也都有指南针，就能够迅速的查询本地的经纬度， 如果你有一个星图软件的话，那就更方便了。现在这种 APP 啊非常的多，如果大家不知道用哪个的话，我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叫 C-STAR， 就是看星星啊， C-STAR。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推荐的那个智能天文望远镜的专用的 APP。 如果你没有智能天文望远镜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来看星图的软件。当然还有几个老牌的，比如说谷歌星空，还有 StarWorks 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很方便的，大家喜欢用哪个都行。北极星刚好呢在我们地理的正北方向，高度角就是本地的地理纬度。我所在的上海呢大约是北纬31度，所以呢它离我们地面的高度角呢就差不多是31度，而北京呢是40度。上海的这个角度啊是非常合适的，一抬头就能识别出来。北京呢会稍微累一点，因为我们要把脖子呢再多仰9度。大约到了晚上8点钟，面朝北极星，在北极星的右上方就能看到那个醒目的大勺子了，那个就是北斗七星，也就是大熊座。春天最好认的就是这个大勺子。要我在晚上要找北极星啊，我是先找勺子再找北极星的，而不是反过来啊，先找北极星再找勺子。大概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这柄大勺子呢就彻底横过来了，角度是在北极星的正上方，勺柄呢就指向东方，高度角大概是60度。这个高度呢一般都不会被建筑物遮挡了，受到地面光污染的影响也会比较小，所以春天是最适合观察大熊座的季节。要是在夏天啊，这北斗七星呢刚好在北极星的正下方，高度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很容易被建筑物挡住。所以啊，观星啊其实和季节密切相关，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看到的星空都是不一样的。以我国的地理纬度来说呢，北极星附近的这片天区不管怎么斗转星移都是不会落到地平线以下的，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这一点呢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似乎啊满天繁星都在绕着这片天区旋转，这个颇有一点地方拱卫中央的意思。所以啊，中国古人就把中间这片区域称为紫微垣，象征着帝王的居所。我们地上的紫禁城就是对应天上的紫微垣。皇上和满朝文武都很高贵，自然呢有资格对应天上的星宿，而小老百姓就没有资格了。古人呢是非常相信天人感应的。你以为青天监只是负责编写黄历吗？不是的啊，他们的主要工作啊其实是窥探天象，为皇帝解释老天爷的潜台词。这个老天爷的表达呢也总是很含蓄，你得自己去猜。这本质上呢跟西方的占星术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小熊座最亮的星就是北极星，北极星的中文名字叫勾陈一，而天文学上的正式名称叫做小熊座阿尔法星。它距离真正的北天极啊其实还差一点，差了0.7度，一点点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啊它其实就是在中心。但是北极星并不是紫微垣之中代表皇帝的那颗帝星，帝星呢是小熊座贝塔星，中文名叫做北极二，距离真正的北天极呢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哎，讲到这里你可能会奇怪啊，为什么中国古代命名的帝星它不是最中心的勾陈一，而是旁边的北极二呢？按理说啊，代表皇权的星宿应该是别人围着他转，而不是他围着别人转啊，怎么会选在了这个既不在中心也不是最亮的小熊座贝塔星呢？原因啊其实是这样的。我首先想来问一个问题啊，今天的这颗北极星在3000年前你觉得它还是北极星吗？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那个时候北天极附近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亮星的，距离北天极最亮的亮星其实呢就是这颗北极二，就是古人命名的帝星。但是它和北极啊其实还相差了大约8度，而那个时候勾陈一也就是今天的北极星要相差12度，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是北极二离北极中心更近。这种局面一直到2000年前依然如此，没有别的星星比它更接近北天极。所以古人选用当时离北天极最近的一颗亮星当作帝星，这个就可以理解了吧。后来呢这颗帝星就一直没有换届，一直就是北极二，哪怕它其实早已经远离了北天极。当然现在紫微斗数之中也有把勾陈一当作是紫微星的，这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那么按照我刚才的说法，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到底哪颗星在北极星的位置，其实呢是不固定的。这答案啊，当然是肯定的。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地球的自转轴一直在晃动。大家应该见过陀螺吧？陀螺的自转轴也是在画着小圆圈的，它并不是稳定的啊。你仔细观察陀螺的那根轴，它其实自己呢也在转圈。同样，地球的自转轴啊，其实也像一根搅屎棍一样啊，在晃，大概是25700年会晃一圈。地球的转动轴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稳定。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我们中国古人啊，很可能很早就知道北天极的这颗星星会风水轮流转的这个事实，因为在道家的道藏之中啊，似乎提到过北斗七星之中的第六颗开阳也曾经接近过北天极，那个是5500年前的事情了。当然古文的记录啊并不是十分的精确，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很难确定是不是真的我们中国古人就知道了北极星会风水轮流转。好，我们先进个小广告，广告之后见。
星空不语，精彩无限。在喧嚣的生活中，请别忘了，除了眼前的苟且，我们还有头顶的星空。一个人看星星太寂寞，那就来加入科学声音星空俱乐部，找到组织吧。详情请到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俱乐部。
刚才我提到的开阳啊，其实是一颗著名的双星。开阳边上还有一颗非常近也比较不起眼的星星，中国古代呢管它叫辅，就是辅助的那个辅，有时候呢也把它叫做开阳真一。而我们的眼神好不好，视力是不是优秀，就看夜里啊能不能够凭着肉眼分辨出开阳旁边的这颗辅。北斗七星从勺子头到勺子柄，中国古代依次把这七颗星呢分别命名为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如果大家读过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啊，对这些名字应该不会陌生。当全真七子摆起北斗七星阵的时候，小说中就经常会出现我刚才念的那七个名词啊。道教呢是把北斗七星当作天神来崇拜的，诸葛亮不就是想通过祭拜北斗七星来延长寿命吗？可惜啊，七星灯被魏延踩了一脚，这个延寿呢就彻底没戏了。按照天人同构的设想呢，地星旁边总是要有文臣武将来辅佐的，于是北斗七星也各有职能，这颗开阳就是传说中的武曲星。那文曲星是哪颗呢？文曲星就是天权星，处于勺子和勺柄的结合部，是第四颗星。我小时候呢眼神就一直不好啊，没有平哥好，我估计平哥的这期节目他会说他眼神很不错，反正我是看不到开阳边上的这颗辅星的。但不管怎么说呢，开阳是春季观星不错的观测目标，你要是有普通的双筒望远镜可以拿出来试试看，有了望远镜的帮助来分辨出开阳是一对双星，那是不成问题的。我个人的建议啊，如果你对目视观星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买一台双筒望远镜，从双筒望远镜来开始了解星空。即便不是天文专用的，也能给你带来不少的乐趣。因为这种双筒望远镜啊，虽然它只能放大7倍左右，但是啊，哪怕只能放大这么一点点的倍数，我们已经可以分辨出月球上的环形山了。在月球上的明暗交界线上的环形山是很容易看出立体感的。而最亮的猎户座星云，你也能看到一点点模糊的云气。还有像比较亮的那个疏散星团、昴星团，在双筒望远镜的视野中呢，也不再是隐隐约约的几个亮点了，而是一片淡淡的云气。利用双筒望远镜，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平时肉眼看不到的双星。如果我们用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对准开阳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开阳这颗星星本身，它其实呢也是由两颗星星连在一起构成的。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做连星。那连星和双星是什么区别啊？所谓的双星啊，就是说两颗星的角度间距特别近，就是看起来它们特别近，但是这两颗星星未必真的在物理距离上也非常的近。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远方的大树，我们只要视角合适，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视野里头角度重合，这两者好像连在一起一样，其实这两者啊可能距离的非常远。 那如果这两颗星真的在物理距离上也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在引力作用下互相围绕着转，我们就把这种情况呢叫做联星，联合在一起的星星。那这个词还是发现天王星的赫歇尔发明的，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对天上的双星啊都做了一个户口普查，来仔细的分辨哪些是真的距离很近，哪些只是看上去距离很近。为此呢，他还专门编制了一份双星表。不仅仅开阳是两颗星组成的联星，福本身啊它其实也是两颗星组成的联星，并且呢还是一种叫做光谱联星的联星。想要证明这两颗天体是互相绕着转的其实非常的麻烦，如果这两颗星互相绕一圈要千年万载，那短短的几年的观测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有些双星距离非常的近，几乎无法分辨，这一招呢就更不灵了。能够被直接看出来的联星其实呢是极少数，辅虽然是一对联星，但是彼此啊它太靠近了，几乎无法分辨，在大型天文望远镜中都很难分辨。科学家们用仪器测量发现这个家伙的光谱在周期性的变化，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两颗星的光谱是不一样的，有时候 A 转到前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A 的光谱，有时候 B 转到前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B 的光谱了。周期性变化本质上就是 A 和 B 互相绕着转，频繁的互相遮挡。还有你更想不到的，北极星啊其实呢是一颗三合星，构成 1A 旁边呢还有两颗非常小非常暗的伴星。构成 1B 早就是被发现了，也是赫歇尔发现的，但是构成1的那颗伴星我们把它叫做构成 1AB， 是一直要到哈勃望远镜发威啊才被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构成 1A 比作太阳，那么构成 1AB 就是在天王星的位置上了，这点距离在宇宙空间中那是不值一提的啊，如果不是哈勃望远镜的话那真的不可能分辨得出来。北极星啊还是一颗被研究的最透彻的照复变星。所谓照复变星呢，就是一类光度会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恒星。现在北极星的亮度变化幅度呢大约是 1%， 周期大概是4天，每4天它的亮度变化会有 1% 的差距。1900年的时候北极星的亮度变化还能达到正负 8%，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北极星的平均亮度增加了 15%， 相比于托勒密时代北极星足足变亮了 2.5 倍，这个速度呢还是大大出乎了天文学家们的预料。所以呢有些天文学家就猜测北极星啊是不是也快爆炸了，它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一颗超新星。刚才说的这些天文学知识呢其实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就行了，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嘛。在星空下我们看到北极星的时候我们可以指着它说，你知道吗，北极星啊其实并不是一颗啊，它边上有伴星的，很快就会爆了啊等等。我感觉在晚上聚会的时候啊这么说还是挺拉风的对吧。我们的肉眼呢一般来说啊只能看到恒星，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台像 C-STAR 这样的智能天文望远镜，那么其实春季星空可以看的东西啊就很多了，就是那些漂亮的星系或者星云还有星团。而大熊座附近呢几乎就是星系的乐园啊，在春天就可以拍摄到很多漂亮的星系。首推的呢就是 M3 大球团，它的整体亮度有 6.3 等，这是一个由几百万个恒星组成的密集球团，可以说啊非常的漂亮，相对来说呢它也比较亮比较好拍。梅西耶是一位法国天文学家，他给当时那些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天体编写了一张星表，1771年发表的第一版只列了45个天体，编号呢就以 M 开头，所以大家只要看到编号是 M XX 的那就是梅西耶星表的编号。第一号编号叫 M1， 这个呢就被称作蟹状星云，关于蟹状星云的故事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啊。猎户座星云呢它的编号就是 M42，而仙女座大星系编号是 M31， 风车星系的编号是 M101， 它的亮度呢是 7.9 等，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漩涡星系。 M51 也很出名，这个家伙呢是 8.1 等，稍微暗了一点点啊。大家要知道啊，星等呢是数字越小越亮，数字越大反而越暗啊，而且星等的数字还可以是负的，到了负极等的时候那就很亮了，比如说北极星是一个2等星，而金星呢是负4等星。 M51 星系有一个伴星星系， 这一大一小两个星系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而且有非常强的互动关系。很明显 M51 的一条悬臂已经伸到了隔壁的邻居家，似乎呢是在薅隔壁邻居家的羊毛。所以啊 ,M51 和他的伙伴就成了天文摄影爱好者非常喜欢的一个目标。M81 和 M82 距离非常近，都在大熊座。M81 相对较亮，亮度是 6.9 等，而 M82 呢是 8.4 等。M82 虽然很小啊，但是 M82 拥有一个活动星系核。说白了，这个星系的中心正在往外喷射物质。这个星系恰好又是盘子侧面对着我们，所以我们恰好可以看见它的喷流。所以啊，这样的目标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当然，除了我刚才念出的这一串 M 打头的那些星系啊，春季可以拍摄的星系呢还不止这些，其实还有很多啊。这几个呢是相对比较亮的也比较好看的目标，用我们推荐的 C4 S50 这台智能望远镜呢就可以拍到这些星系的照片，当然需要在一个光污染比较小的地方啊。 C4 的使用方式呢是非常傻瓜化的，我们只需要用手机的 APP 和望远镜本体连通之后就可以啊指哪打哪一键操作。所谓的智能天文望远镜，它的智能就体现在它可以自动寻星，并且啊它还可以智能合成多次曝光的图片，把它们合在一起啊，通过一些算法来降噪。其实要把两张照片完全重叠在一起并不是这么容易的，是需要算法支持的。用 C-Star 来拍摄星系呢，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有趣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图像一次次叠加，深空天体呢从黑暗中一点点逐渐亮起来，这个过程还是挺爽的啊。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原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的夜空之中啊，居然还藏着这么多美丽的景观，一朵朵星云就像一朵朵花瓣一样藏在我们的深空之中。想要拍出好看的漂亮的深空天体的照片，好环境呢是第一位的，能够去远离城市的郊外或者高山上拍摄那就更好了。不过啊，你别忘了拍摄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日期，最好呢是避开满月的干扰。对深空摄影来说啊，月光那绝对是一种光污染啊。如果你是一个夜猫子，可以选择后半夜拍摄，因为后半夜呢城市里该关的灯也都关掉了，光污染会小很多。这几天在后半夜，南方的天空会升起一颗红色的亮星，这颗就是著名的星宿二，我们中文名字呢把它叫做大火。它是天蝎座最亮的一颗星，星宿二的左边不远就是银河最灿烂辉煌的中心部分。不过呢一般来讲啊，银河是夏季的最佳拍摄目标，现在离夏天呢还有点时间，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再给大家来介绍夏季星空。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聊。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如果你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领略星空之美，我诚意推荐你到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了解智能天文望远镜，加入我们的科声星空俱乐部。
科学声音，
好消息啊，修正后的工艺许可证终于是寄出来了。今天呢是2024年3月21号，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在我的微博正式官宣了寻觅自然地球往事和寻觅自然无形之力正式公映的定档公告。如果你有微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微博啊，我的账号是科学有故事汪杰。如果你能帮我转发一下我发的那条长微博，我也将不胜感激啊。明天呢我要去趟北京，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呢是去8082声音工厂现场审听一下寻觅自然三的月效，这个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了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后天呢我会去中科院物理所，就是去那个传说中的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的 B 站直播间做客，一起做一期节目。他们在 B 站上的号呢被网友亲切的称为中二所，有100多万粉丝啊，这个也欢迎节目上线后大家来捧场啊，不是直播啊，是录播好的节目，所以呢上线以后随时都可以看的。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下周再见。